兄姊妹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你的朋友对你的认识，他会说你是一个从容淡定的人吗？如果你问你的朋友的话，问这个问题，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从容淡定的人，你的朋友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呢？他会说绝对是，还是他说你呀、啊不可能吧，还是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从容淡定的人生智慧，大家觉得这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应该有好处，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它有好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决定如果是在很紧张很害怕很不知所措三心两意的情况下来做的，我们都很不安，我们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会后悔。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我们未必每一次都是做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比较能够冷静一点，比较能够考虑到不同的因素，它的利它的弊，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大致上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确实是很重要。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一段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非常的熟悉，但是我又再一次的去默想的时候呢，又看到很多很多新的功课，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的崇拜只有一位观众，那就是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同心合一的在崇拜中来献上我们的最好。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这里这个家人，我们这里不管是站着讲着还是坐着听着，我们都求你祝福每一位，以致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你，我们的生命也被你充满。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简单的先跟大家有一个轮廓，讲一讲这段经文呢基本上是有发生了什么情节。基本上有四部分，刚才你读的时候你已经抓到了，有四部分，很简单。第一呢，就是耶稣进入了村庄。其实如果你看经文，他是说门徒跟耶稣一起到了那个地方，但是是耶稣进了村庄，而马大是请耶稣去到他家里，所以很可能耶稣又离开了门徒，但是去了马大家里。耶稣进了马大家里，因为马大邀请他去他们的家。第二个情节很简单，这几节经文的呀，玛利亚呢，经文就说玛利亚就选择坐在耶稣跟前听他讲道，就是这样。好，去了家里，玛利亚听他讲道，然后呢马大跑去哪里呢？第三部分，马大呢就其实原来他是在准备东西来伺候耶稣，可是新闻说到他当时候就生气了，他开始生气了，我们刚才读到了啊。所以第三部分是马大生气了，本来很平静的，你看到吗？第一跟第二部分本来很平静的，耶稣到了一个村庄，马大说，哎呀，邀请你进来我的家，进来我的家了，玛利亚就坐在那里静静的听耶稣讲道，到这个时候还很平静。但是第一镜头一转呢，把焦点放在 这个马大身上他生气，他生气了。然后呢，第四部分是耶稣很冷静的回答了马大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经文很简单，我们要看的是几方面东西。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不是我们要选择，就是只是听主的话？马大是不是错在于他去准备食物接待耶稣呢？难道耶稣来不应该准备食物接待他吗？接待他，这样的来侍候他，有什么错呢？到底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马大他肯定有做错事情，因为后来耶稣有回答嘛。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马大如果有做对事情，他做对了什么？他至少做对了两样事情哦。你有没有想到他做对了两样事情啊？非常好，第一就是他邀请耶稣去他家里。这段经文呢，你需要跟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整段经文来看，你会发现呢，在路加福音的整段经文的上半部呢，跟下半部呢，最后一段呢，是有一点关系的。在这段经文，马大跟玛利亚的家呢，是讲整段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段。那前文是讲什么呢？前文是讲耶稣选了70个人，然后安排他们两个两个，差他们出去传福音、传道。所以耶稣给了人工作，给人工作的过程呢，他跟那些人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然后他又跟他们说什么呢？你去到哪一个村庄，他们接待你，你就把平安留给他们。他们如果拒绝你，不接待你，你把平安留给自己。他说那个地方有祸了，有祸了。所以这些人他要出去，要代表着耶稣，把耶稣的这个盼望，耶稣这个人带到这个村庄。所以马大他做对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好像大家说的，他邀请耶稣，对吗？那我不知道当时候的情况是怎样，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马大，然后你也不大熟悉，然后你会不会邀请耶稣去你的家呢？我不知道，有时候在现代的社会，你有没有机会听到耶稣，也没有朋友好像耶稣所差派的门徒这样子把耶稣介绍给你，问你你愿不愿意多了解一下耶稣啊？你是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还是你是拒绝呢？但是马大做对了一件事情，马大他邀请了耶稣去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家，自己的堡垒，耶稣你来，你来。第二件事情马大做对的是什么呢？服侍啊。因为那段经文里面，他在前面那一段经文，他跟门徒说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要带，钱也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你去到哪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呢，煮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我们每次说啊，我们说那个宣教士，我们每次开玩笑啊，你要当宣教士，你要什么都能吃啊。你去非洲他给你吃什么你就能吃啊。所以以前我们在青年团契的时候，我们每次用一句话，在新加坡我们讲英文的啊，就是 God wherever you lead I will follow, whatever you feed I will swallow。 你怎么样带领我就怎么样跟，你喂我吃什么我就吞下去。所以马大也做对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真的是煮东西啊，给耶稣吃，他要伺候他，这是一种爱心啊。这种爱心我们国语崇拜很明白很清楚，因为我们崇拜之后呢，每次有爱宴，那爱宴呢就在二楼楼上。那我们爱宴的开始，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就是为了我们上主日课程的弟兄姐妹不用跑去找东西吃，然后浪费时间又赶着跑回来上课。我们就想我们要有爱宴，我们听到了，我们接触了一位姐妹，她就马上说，我是开私房菜的，我可以帮你们煮，有这样的情况，然后祝福了。然后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有时候一些时候要煮，一些时候我们就外卖，但是大家都在上面吃得很开心。还有其他姐妹说我可以煮这个，还有其他弟兄说我可以煮那个，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国语区很熟悉的这种服饰，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好，当然好，这就是爱的服饰，也是服饰耶稣。而且耶稣没有批评马大啊，在这一点上，对吗？耶稣没有批评马大，所以到了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一切都很平安。耶稣被邀请去了，玛利亚坐在那边听到，马大应该是跑去厨房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开始啊煮菜了啊，一切都很平安，很美丽，没问题。所以我们知道马大他有做对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呢忘记了这一点呢，他们就误读了这段经文，就说服事好像没有比听到来得好，服事好像没有比听到来得重要。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都很重要。不然的话，耶稣不会差派70个门徒出去，让他们看看那些城有没有谁可以接待他的。好，我们再思想下去，这段经文非常有趣。那么我们再看玛利亚了，马大如果做对的是那两样事情，玛利亚做对的什么呢？很明显啊，玛利亚做对了什么？玛利亚做对了，她就是静静的坐在那边陪耶稣，听耶稣讲话，听耶稣讲道。他选择了在那边做，但是他做的过程呢，你会发现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是在主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讲道，要表达一种什么呢？谦卑，要表达一种什么呢？专注，就坐在他脚前谦卑的听听看主你要说什么，而不是在那边跟耶稣一直说自己想要说的东西，他就是聆听。这是玛利亚做对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下，那么这个马大他后来生气，对吗？镜头一转他就生气了。我想问一下，他生气合不合理啊？镜头一转马大就生气，我们看他讲什么。他说，圣经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她留下我一个人在侍候，你不在意吗？ You don't care， 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快点来帮我，忙不得了啊，这里啊，又要切菜，又要煮这个，又要蒸鱼啊，他们没有蒸鱼啊，反正很忙，就是很忙。他这个气合不合理啊？你是马大，你会不会气啊？你把自己放在马大那个角色，就在里面忙着了。哎呀，这水滚了没有？这什么要切，然后看妹妹在哪里啊？妹妹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这里忙到是，你如果来，我们一半的时间就处理完了嘛，对吗？我们一半的时间处理完了，我现在忙得不过来。耶稣讲了什么精彩的道，我都还没有听到，我气呀！你是我妹妹吗？你是我妹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这主耶稣，你难道不知道我忙吗？你就是跟他一个人讲，你没有发现我不在吗？耶稣，你没有发现我不在吗？你还继续讲，你就让我一个人在厨房这样辛苦，这怎么回事？我气呀！所以他耶稣是对妹妹不满，也对主不满。他对妹妹不满合理吗？不是很合理啊。圣经没有说他有要求他妹妹去帮忙，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他是要他的妹妹来帮忙，为什么他跑去主耶稣那里呢？他应该是慢慢的走，或者是在那个说，哎，妹妹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主耶稣，你等一等。他就带妹妹去那边，哎，你可以不帮帮我？你怎么不帮我？你他不是跟他的妹妹说啊，他一去就去到谁那里了？主耶稣那里，对吗？所以他对他的妹妹基本上他是没有发过邀请，我们一起来煮菜吧，我们两个的拿手好菜啊，我们一起双剑合璧，整一顿好的给主耶稣，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他从来没有，就他对妹妹的不满也是在他心里自己一直在那边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时会不会这样啊，有时候你气一个人，可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的要求，可是你在心里就是一直开始在气他，需要我开口吗？需要我开口吗？叫你洗碗就是洗碗，你不会自己洗碗吗？我叫你的不算，因为是我叫你洗碗的，你自己不会动手洗碗吗？可是对方以为你很喜欢洗碗了，但是你在那边你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都有啊，很多人点头啊，我也要点头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对他妹妹的一个生气呢，其实不是那么合理啊。至少经文没有说他有邀请过他来一起来做饭。那么他对主的这个不满呢，更不合理了啊，对吗？主耶稣是客人，主耶稣来到一个人的家，主耶稣就做他想做的事，他就在那边讲道，他看到有人愿意来听，坐在他脚前，他就在那边讲道，然后怎么知道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你怎么不叫他进去？哇，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些做上司的啊，就常常遇到这种问题啊，对吗？在我们当中做上司的就常常遇到这种问题啊。本来你也不知道下属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跑来跟你说，你怎么不叫那个经理去做那件事情呢？那就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莫名其妙，没有沟通，完全都不懂。所以马大呢，他生气不是很合理的。那到底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马大他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圣经，圣经呢给了我们几个线索啊。第一个是，他是为许多的事情呢思虑烦扰。我想问大家，他的问题是有太多事情做，还是思虑烦恼？你们觉得呢？思虑烦恼，事情很多，事情会烦恼。但是我想问，圣经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事情不能太多？重点其实不在这里啊，事情是可以有很多的。煮东西给主耶稣吃，可以是有很多步骤，很多东西做的。而在马可福音，在耶稣喂饱5000人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主耶稣自己的工作也很多的，你记得吗？他在喂饱5000人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带门徒偷偷的去一个地方休息啊，因为经文说他们忙到连饭都还没有吃。主耶稣他要满足很多人的需要，他到处去来讲道，来服侍，来赶鬼，来治病。他服侍很多有需要的人，很困苦的人，心里忧伤的人，身体有疾病的人，很多的需要，主耶稣是马不停蹄的在服侍。所以那段马可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他是跟门徒忙到没有时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决定把门徒呢带到一个地方，暗暗的带到一个地方去歇一歇，记得哦。然后怎么知道那些人有很大需要的人还是很大的需要，就很厉害啊！不知道当时应该是没有狗仔队啊，不过他们知道耶稣他们要走哪一条路线，就跟着去。去到那边本来要休息的时候，嗨，一看到还是那么多人，还是有需要，主耶稣起了怜悯之心，把自己的需要放下，把自己的需要放下，他就跟门徒说，你喂饱，你们喂饱他们，喂饱5000人的神迹。那段经文记载，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说，事情多不是问题。今天的讲道题目是讲从容淡定的人生智慧，不是告诉我们能够做很少事情才从容淡定，而是在事情多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能够从容淡定。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没有选择，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可以做很少事情， 你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角色，你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员工，或者一个老板，或者是一个女儿，你有很多角色，你有很多角色就代表你有很多事情是你不能够推掉的，你要做的。所以对相对马大跟玛利亚来说呢，马大如果他要去煮东西伺候耶稣，煮东西有这些步骤，就是有这些步骤，你能不能跳过，然后你跟耶稣说，耶稣今天吃刺身沙西米不煮了，吃刺身了今天啊？没有啊，有些东西就是它的步骤就是这样多，你就是跑不掉。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做的过程呢，心里烦乱。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从他的埋怨，我们看到他真正的问题是他跟玛利亚做了比较。从他的埋怨，他不只是心里烦乱，他是心里烦乱的，因为他跟他的妹妹做了比较，他才心里烦乱。哎，他怎么可以这样舒服啊？坐在那边，我在这里，厨房很热啊。门徒的其中一个障碍，成长的一个其中障碍，就是当我们爱比较，当我们爱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障碍。然后我们看到经文，圣经是讲马大的事情的多，相对于玛利亚的事情的一，但是这里不是只是讲多跟少，是讲多怎么样使到一个人乱，而那个一怎么样使玛利亚呢能够有那个的宁静，能够有那个的从容，能够有那个的不破。我们从耶稣对玛利亚的评语来看呢，我们也看得出马大的问题。因为耶稣跟马大说，马大你为很多事情烦乱，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看到经文的他这些词吗？马大的是多，然后不可少，然后只有一件。然后呢，耶稣在说，这是不能够夺去的。玛利亚选了东西，他这个一呢，是他的份，他选了上好的份，这是 your portion 啊，我们生命的东西。然后呢，不能夺去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词，中间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你不要被后面那上好的福分影响。他的重点是在他选择了，然后他能够安然于他的选择，成为他的福分。所以总结一下，马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马大问题呢，是他在主面前做了选择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安然于他的选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跟上帝说你要这份工作，然后上帝给你了，然后你拿了这份工作，然后呢你就下个星期你再看另外一份工作会不会好一点，然后你再问你的朋友，你的老板怎么样，我的老板是这样的，做了选择，跟上帝祷告了，上帝给了你，但是不能够安心于那个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这个现状。马大的问题，他选择了用食物来服侍主，但是他不能够安然于这个选择来服侍上帝。好，我们再继续的分析下去。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呢，学习怎么样学习从容淡定的人生智慧呢？当然很明显，第一就是要安然于在主面前做了的选择。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马大跟玛利亚有一个共同点，你们猜是什么共同点呢？猜得到吗？两个人的决定都是跟耶稣有关，两个人的决定 都是在主面前做的决定。其实马大是第一个积极的邀请耶稣去他家里的，他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他再做第二个决定，我要用我的厨艺来侍奉主耶稣，他做了这个决定，都是在主面前做的决定，这是重要的决定，而且是在主面前做的决定。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这句话，在主面前做的决定，因为这个是基督徒一生要操练，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是在主面前做决定，不是在主以外做决定，做自己的决定，是在主面前做的决定。玛利亚呢，她也是在主面前做的决定，她看到耶稣来了，哎，姐姐你把耶稣请来了，她很开心，姐姐去煮东西，那我就陪耶稣咯，对吗？既然你去煮东西，我就去陪耶稣，我做了决定，我就是要听耶稣来讲道。你怎么知道玛利亚其实她有的选择，她不想选择煮东西给耶稣呢？我们不知道啊，对吗？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感恩聚餐，我们需要有人煮一道菜，你怎么知道那个喜欢煮葱油饼的，喜欢弄葱油饼的，让他弄了，那个喜欢做麻油鸡的没有机会弄，因为有人已经做，我们只需要一道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玛利亚她其实不想也用她的烹饪来侍奉主呢？但是姐姐做了选择，那我做另外一个选择，我陪耶稣，主耶稣来了，我陪耶稣，我听他来讲道。所以决定选择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所有的选择加起来的，我们怎么样走一条整这个人生路，是所有的决定，大小决定加起来的。在这里呢，我想从反面跟正面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学习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反面来说，我们先看马大，从马大身上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请大家记在心里。第一，就是我们决定了之后，在主面前呢，做了决定之后，凭信心决定了之后，就不要朝三暮四。在主面前，你凭信心做了决定之后，就不要再朝三暮四了，你就决定了，你就安然已经决定。更好，我们的担心是什么呢？我们的决定会不会错，对吗？才让我们不断的去反复无常嘛，对吗？但是我说的是，你在主面前做了决定，就是说前提是你做了很多的研究，你做了很多的询问，你了解了情况之后，人生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生不是全好全不好的，人生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不同的色调的灰，我们要在那灰不同的色调的灰里面选一个。然后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当时候能够理解的是那么多，我们时间也有限，我们必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是凭着什么呢？信心，做了决定就做了决定。如果一个人常常想着我一定要做那个一定是准确的决定，会有什么结果呢？永远做不了决定，永远做不了决定，而且你会活在忧虑之中，你会活在担心之中，你整天会在想是不是最好，今天已经是最好了，第二天你早上起来要想我做梦啊，我梦见那件事情，因为可能不是最好。你知不知道有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的？是不是你啊？或多或少啊，我们要一起学习，全然的把信心放在上帝那里。第一个功课，反面的来说，就是我们要决定了就决定了，凭信心决定。我不是说盲目的决定啊，不是说你做过了很多的询问，有经验的人也问过了，圣经你也看了，祷告也祷告了，然后跪下也跪到你的裤子已经破了一个洞了，然后也进食了，然后你决定了，你决定了这个意思啊， 就决定了。第二，从马大那边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不要去要求其他人，也要按着你的方法来做。你煮饭就煮饭嘛，你干嘛也要叫我煮饭？你决定用煮饭来服侍，那你要让玛利亚以其他的形式来服侍也可以啊。就是决定了之后，你就不要要求其他人也跟你，你要能够让别人有别人的决定，对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做对的决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把一些健康的界限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别人也跟我们一样，那个就是痛苦的其中一个痛苦的根源了。别人也要跟我一样，别人也要跟我一样想，我们这些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们来做。上帝造人是很多元性的，很精彩的。我们如果能够学习融合更多的多元性呢，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会更精彩。你会发现上帝的创意无限。第三，从马大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认为上帝也要按着你的心意来行啊。你看到马大他做什么吗？他去到耶稣那里啊，跟耶稣说，你快点快点快点叫玛利亚，叫我妹妹来帮我。他连上帝的手都要凹下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就是不能够接受现状或者上帝容许的事情，但反而是一直要求自己按着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想法来行，甚至去到上帝那里。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能够安然呢于自己的选择呢，在上帝面前的选择呢，最终你的怒气会去到上帝那里。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最终那个怒气不只是停在自己的妹妹那里，最终的怒气是在气上帝。所以有些人他不来教会，因为我气上帝，气死我了，我偏偏要他辞职，他还在那个公司，气死我了。我祷告了，我祷告两年了，怎么他还在？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不是他的心意，你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上帝啊？所以从马大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三个东西，我们不要的、不要学的、决定了就不要朝三暮四。我们不要求别人也跟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方法来做。我们更不要逼上帝要按着我们的方法来做。那么从玛利亚身上呢？从玛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什么呢？关于选择呢？第一，玛利亚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在这段经文里面，她呢，第一，她是在主面前做了决定，她在主面前做了一个决定，果断的做了一个决定。她做决定就是她要听上帝讲道，她也可能是要陪耶稣，但是她是喜欢跟上帝在一起。她呢，第二，她是什么呢？他做出了一个实际的决定，我要把重点放在实际。大家知道为什么是实际吗？实际是非常的重要的，对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的客观条件是永远有限的。你有多少的资源，你有多少的机会，你有多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一个人去煮东西了，他另外一个人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做决定也是要按着一个实际的决定。玛利亚呢，她选择了做出一个实际的选择。第三，玛利亚给我看到呢，她尊重他人的选择。尊重他人的选择，这是喜乐的根源之一。你如果能够学会常常能够尊重别人的选择呢，你会开心很多的，你会开心很多的。我们要把特别是成年人啊，当成年人。很多地方有时候我看到啊， 就是不把成年人当成年人，还要要求他不断的呢跟自己的想法。那玛利亚呢，她选择，她是 OK， 姐姐你想煮饭你去煮吧，那我选择引导你，想说一说你的厨艺，你想用你的煮饭来服侍耶稣，你心里也很幸福很满意，你去吧，那我就坐在那边，我什么都不干，我就听，好像没有才华一样，但是我选择听，做了一个实际的决定。第四呢，第四很重要啊，当马大这样的跑来跟耶稣说，你知道他说什么啊？虽然我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啊？我妹妹什么你不知道？玛利亚在不在？因为他坐在他脚前听他讲道嘛，听着很享受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跑来，就讲到我的名字。经文说什么呢？耶稣回复玛利亚呢？玛利亚她的选择呢是让耶稣去处理误解。很多时候我们的血气让我们想要自己去伸冤啊，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不你冤枉我，我的错。没有啊，玛利亚她静静的在主面前，她听她讲，然后最后她怎么样呢？她被冤枉，她被这样，虽然没有直接的向她说，有时候没有直接的说你的名，有没有直接的向你说才难过啊。那个问题如果你直接来跟我讲我还好受一点，对吧？你是跑到我的上司那里跟我，你知道那个谁吗？那他做什么事吗？你应该去教训他。我宁愿你直接来跟我讲，然后我们来谈一谈。哦，可能你误解我了，你还没有跟我谈，你就直接跑到我老板那边，然后就说，这种情况更难受。但是玛利亚他怎样呢？他让耶稣成为他的身边，这也是一个选择。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是能够安于你自己的一个决定，一个选择，是接受了它。我们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未必能够每一次做最好的决定，但是我们能够接受它。你知道吗？有些人已经分析了，你做决定就算是错的决定也好过你什么决定都不做。你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之后你要怎么样使它变成好，你还要去经营它，你做了那个决定之后你还要去经营它，至少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有新的方向，而不是你一直都迟疑不决，到最后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个困难是在哪里呢？这困难是刚才我们讲了，没有安全感，知道自己的决定可能是最好的。所以那个正确的人生，这个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呢，是能够知足啊。你为你那个决定呢，你满足于它。我有一次我在曼谷短宣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们在灵修之后开会，之后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林传道，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哦。然后呢，我用我自己的与主同行的实践啊，跟经验，我跟他分享了其中一个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祷告到你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做了很多的评估，很多的什么什么之后，最后你做一个祷告，祷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祷告到你有了信心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所有的好处坏处加起来都不能够解答的另外一个 X 的 factor， 就是你已经有信念了。你解释不来了，你已经说了很多的好处，你知道你那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个东西也肯定有什么的风险，你全部都懂了。懂了之后有时候你还在十字路口，但是你祷告祷告祷告呢，你可能有感动，但是最终你要祷告到一个点，就是 你说有信心吗？有。那个就是你按着神的旨意，你就去做，不代表一定是对的，不代表一定是对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接受，在那个点，你已经尽力了。我跟大家说，没有事情比你尽力了还要好，在主面前，包括寻求他的旨意，没有事情比你已经尽力了，想去明白他的心意还要好。你已经不能够做得更好了，因为你已经尽了一切的力，你已经让自己顺服了。不管是那个决定是怎么样的决定，自己不喜欢的我都愿意跟，因为只要有那个信心一来，就算我所有的好处列下来有19样，我的一个坏处有100样，但是如果那个信心一来，要选那个有100样坏处的决定，信心一来的时候，我已经尽力了，我不是盲目的，我已经知道所有的情况了，我尽力了，我就做决定。你在上帝面前你怎么样呢？问心无愧。因为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已经是这样了，还能怎样？还能怎样呢？我们已经尽我们的能力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凭信心做了决定，顺服，这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部分。你去做，你就会看到上帝怎么样，上帝会看着你的顺服的。不一定那个决定是最好的、对的，但是你是在他面前，你为了他做的，不是常常只是想好处跟坏处加加减减，你是寻求他，认定他。所以玛利亚是一种信靠，马大他没有信靠上帝，让他能够这样的服侍他，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学习从容不迫的人生智慧呢，我鼓励你，你相信上帝，每一次你做的决定，你用心的做的，你要相信他。不是相信自己哦，相信自己你很多焦虑的，哎，你知道自己有限啊。我不知道，我比较清楚我自己的有限，我很清楚我的有限，我知道如果我靠我自己呢，完蛋了，我每天都要焦虑了。不是相信自己，是相信神，那位什么神啊？那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即使我做了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灵性里面，你要做什么决定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每天的灵修是一个决定来的。如果有一些东西是那么清楚的，你就去做吧。比如灵修，灵修对一些人来说好像是不可能成功的啊，那你已经被魔鬼骗了。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他在我一起跟我一起问信德的时候，那些要洗礼的人要来问信德的啊，他用了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深刻，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了，现在跟大家分享。灵修好像很困难，每天早上起来，以前的传道人，以前的牧师每次说什么呢？说没灵修没早餐呢。就是我还没做灵修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吃早餐的，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例子。以前的老牧师是这样子的，没灵修没早餐，早上起来他不会推到晚上去了，推到晚上去你又累又有事情打扰，然后你就忘了。当然生活方式不同，但是那个坚持早上的就好像耶稣一样，多忙他都是天未亮向上帝来祷告。这个弟兄用的什么例子呢？他例子就是好像我们教小孩子学习刷牙一样，开始的时候他不要，然后随便乱刷，日子一久呢还会刷了，真的刷。日子一久呢，像我们现在这样，今天这样，有谁还没有刷牙出来的吗？你不用举手啊，千万不要举手，不然你旁边的人会弹开啊。就是刷牙变成什么呢？你不刷你不舒服啦，对不对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啦。灵修可以变成这样，你知道吗？灵修可以变成你不灵修你出门你不自在啊。 在你的家庭做了决定就做了决定了，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些计划，做了决定了，决定嫁给谁，决定娶谁，做了决定了，做了决定了，听到没有？你在主面前啊，不是自己啊，记住啊，是在主面前你做了决定了。朋友交怎么样的朋友，你做了决定了，跟朋友的关系要怎么样的经营，怎么样的维持，怎么样是一个忠心的朋友，做了决定，在主面前做决定。在主做面前做的决定呢是圣洁的，在主做的面前决定呢是有真理基础的，不会违背圣经的。在主面前做的决定呢是热心的服侍，我希望大家能够有决定啊，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每个人都能够服侍。国语区很厉害啊，有一次我们搞那个侍奉人员感恩聚餐，那个名单我们只有100人，这里你知道我们侍奉人员的名单有多长吗？70个人，这个比例很高啊。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还要再更高啊，我们人人都有服侍岗位啊，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做决定。你去好好的祷告，你祷告来到一个信心，今年2018你在这个国语区你要做什么服侍？你要短宣呢，还是你要做施事？你要做敬拜，还是你要做音响？还是你要在上面派饭？还是你要上主日学？还是你要做组长？你向神来祷告，不要担心，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必定给你足够的生命跟足够的资源来帮助你。只要是他的旨意，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去想做不来啊，怕啊，没有时间啊，什么时间、胆量、智慧他都给你，他都会给你。工作做什么决定呢？你要凭信心在主面前做决定，做了抉择交给神，过一个从容淡定的人生，从容淡定的人生。我自己呢经历过那种漂浮不定的痛苦的，我在预备自己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在想我到底是要读完博士去做神学教育，还是要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走在前线跟弟兄姐妹一起走。当我还没有学会从容淡定的这个人生智慧的时候，我在读我的书，我的心在想着教会，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能够好像玛丽一样，因为一件事拿不掉的，只要你在上帝做了那个决定，拿不掉的福分来的。而我那时候变成了玛利亚，我变成玛利亚，我想着两方面的东西，哦，我想马大，谢谢，我变成了马大，我那时候变成了马大，想着两样东西，结果辛苦。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现在呢，我决定了我牧会，我专心一意的牧会，上帝就把恩典呢，一点一点的让我看见多么多么的蒙福，多么多么蒙福。在教会里面，不管是我们参与的拆船事工，不管是我们在青年区的成长，不管是国语区的成立，上帝呢就按着他的方法呢自己来祝福，是神的工作。我不算什么，我邀请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生命呢变成很专一，像玛丽一样，不是听到或者是煮饭的问题，而是选择了一个在上帝面前做了抉择，就安然于那个抉择，过一个从容不迫、从容淡定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跟前，我求你大大的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愿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主面前能够知道，主啊，你很爱我们，我们做的决定未必是每一次都是最好的决定，但是主啊，我们知道那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尽力了，我们尽量能够做到，上帝啊，我们凭信心说，我为你而做的决定，我为你而做的决定。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